姐妹，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学习，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使我们这一天的时间在主你面前尽都平安。我们在这晚上的时刻，主，我们要再次学习你的圣经。我们求主能够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次学习圣经都能让我们在你面前得到那上好的福气，也能得到那上天最好的养料，让我们这棵葡萄树上的枝子都能够多结善果。主啊，愿你的圣灵能够来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使我们的学习聚会都能在主面前蒙福，也能使我们众人都能在你面前平静安稳，也能带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主啊，就求你恩待保守我们这余下的时间，赐福于我们众人。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我们学习完罗马书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学习加拉太书。这两卷书呢，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两卷书。但是呢，我今天晚上呢，就是说本打算和大家学习加拉太书的，但是呢我想把加拉太书放到周四的晚上我们来学习加拉太书。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学习圣经当中的一个别的内容。我们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13章，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3章。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3章。路加福音13章。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着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大家注意看，在12节，在这个12章当中，这个耶稣呢正在和众人分享真理。当耶稣和众人正在分享个真理的时候，然后圣经说，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就告诉耶稣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有一些以色列人，他们正在这个圣所中献祭，拿着这个祭物正在献祭。当他们正在献祭的时候，比拉多就带着人来了，就带着一个这个兵丁就来了，带着一个罗马的兵丁就来了。那么比拉多所带来这个罗马的兵丁就把献祭的人给杀了。这样呢，当时献祭之人的血就掺杂在那个祭物当中，然后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就告诉给耶稣。他们说，耶稣，我告诉你，有一些人他们正在献祭，然后被比拉多的带着兵的给杀了， 然后他们的血呢就掺杂在祭物当中。然后你再看，然后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着害吗？耶稣这句话正好道出了，说明了这些人把这个消息告诉给耶稣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他们带着一颗自义的成分，带着一颗自义的成分来说这件事情，而且带着一颗自己比别人强的那个心理说这件事情，那就认为他们认为我们献祭我们没有被杀，但是他们献祭呢却被比拉多给杀了，所以这些被杀的人一定是犯了很多的罪，所以他们被杀了，我们呢要比他们好，所以我们献祭没被杀。他们是带着这样的一颗自以为意的心，带着这样的一颗就是说认为自己没有罪，认为自己比别人好的这么一个心理，这么一个状态来说这件事情。把这件事情告诉耶稣的一个原因就是证明自己比别人强，证明自己比别人好，证明自己比别人有益，这就是他们把这件事情告诉给耶稣的一个真正的原因。然后我看耶稣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以为被杀的那些人比你们的罪大吗？你们认为你们没被杀你们就比他们的罪小吗？你们就比他们好吗？你们就比他们更有益吗？耶稣说绝不是这样，他们被杀你们没有被杀并不意味着你们比别人好。为什么呢？你看圣经，圣经说我告诉你们啊，不是的，你们这些没有被杀的人，你们这些还活着没有死的人，如果不悔改的话，就和那些已经被杀已经死了的人一样灭亡。这就是耶稣对这些人说的，那就是耶稣在告诉这些人，你们并不比他们好，他们并不比你们最大，你们是画等号的，你们是一样的，他们没有悔改，他们被杀了灭亡了，你们现在虽然没有被杀还活着，但如果不悔改的话会和他们一样灭亡，只不过是早死和晚死的问题。他们比你们早灭亡，你们比他们晚一些灭亡，但结果都是一样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一个先和后的一个时间顺序问题，结果并没有改变。这就是耶稣对这些人讲的一个真理。看圣经，耶稣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当时在西罗亚这个楼子倒塌了，然后把18个人呢给压死了。那么有人就说这些人被压死，这些人被压死了，那就意味着他们的罪是大的，他们一定是很糟糕很不好的，所以遭遇了这样的事情。你看我们没啥事儿，证明我们是好人，证明我们是义人。然后呢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这样的，不是你们比他们好才活下来的，也不是那些死掉的人比你们罪更大他才死的，这绝不是这个原因。他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都要如此灭亡，都要如此的灭亡。耶稣用这两个比喻 就是啊，用这个两件事情啊，也就是这个比拉多杀死了那些献祭的人和特洛亚的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来向这些活着并且认为比死人更好的这些人说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你们这些活着如果不悔改的话，你们就和那些死了的灭亡的人是有一样的一个结果。这就是耶稣在这两件事情上所发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论。所以耶稣为了更强调啊，更加强调刚才他所讲的那个真理，然后他就讲出了一个比喻。对谁讲的呢？他是对那些活着的人讲的，对着那些自以为意认为比别人强的人讲的。他讲了一个什么比喻呢？我们看圣经。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着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粪，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吧。我们大家注意，保罗呢耶稣呢，在接下来的六节到九节当中，他讲了一个比喻，就是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比喻。我们大家来注意看这个经文，他讲到，他说有一个人栽了一个无花果树，然后呢栽在这个葡萄园里，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来到这个树前呢找果子，来到树前找果子吃，但是呢他发现找不着，只有叶子。然后这个人就对管园的说，这个人因为是主人对吧，他对管园的说什么，他说我三年，我把这个无花果树栽培了三年的时间，但是呢我们看见它并没有结出果子来，所以那我要这个树还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果子就意味着这个树没有价值，没有任何的用处，无论这个树多么名贵，无论这个树多么好，无论这个树长得多么壮实，但是没有果子，这个树就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然后呢这个人就说，那就把它砍了吧，白占地主啊，我们看见给他一块地，然后他吸收地里的营养，但是却不能结出果子来，那么这块地就白白的让他占了，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当时这个人说把它砍了吧，然后那个管员的说，主啊，先别砍。我们知道如果树一砍就意味着什么，弟兄姐妹，树砍了意味着什么，树砍了就意味着这个树死了对吧，这个树一砍就意味着这个树彻底的死了，还有没有可能活过来呢？就没有，就彻底的被砍掉了，就死掉了，让它死去吧，就是说这个不结果子的话，我树让它死吧，不要留着他了。但是那个管员就说，别的啊，不要这样，那就是说再宽容他一年的时间。他说我呢，我周围掘开土，然后我再加上粪，我给他加上养料，我给他松松土，我帮助他。这个时候呢，如果他以后如果结果子的话，那咱就别砍了，要他继续活着，留着他。如果他要是不结果子的话，就是我加上粪了，我也掘开土了，但仍然没有结果子的话，那么再砍他不迟。他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好，弟兄姐妹，大家要仔细听这个声音，大家要读，就是大家仔细听这个问题。 这棵无花果树，就是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就是刚才向耶稣说，在这个众人献祭的时候，比拉多带人把他们杀了，对吧？就是那些活人，向耶稣说这件事情的那些活人，因为这些人认为那些献祭被杀的人是最大最多最大恶极，他们被杀了，我们呢没有被杀，我们活下来了，就这些就说我们比他们好，比他们好，所以我们活下来了。现在耶稣就要把这些认为比别人好的这个人的真实情况讲出来了。耶稣就在讲什么呢？耶稣就说，你们就是那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你们就是那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我在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三年的时间，我在你们中间三年的时间，我给你们讲了这么多的真理，把天国的道理，把真理，我都给你们讲出来了，但是你们仍然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来，没有悔改，你们还是和没有，你们还是和三年前没有听见真理一个模样。你们听见的真理和没有听见真理是一样的，所以你们这些活着的人还认为比别人强吗？你们这些活着的人还认为比那些死的人好吗？那些人灭亡了，难道你们就淹死了能得救吗？难道你们就淹死了比他们强吗？难道因此你们就不需要悔改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耶稣说，你们那些灭亡的人没有悔改，没有结出果子来，你们这些还活着的人现在仍然没有悔改，你们的属灵状况和那些灭亡之人的属灵状况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是一样的状态，是一模一样的，没完呀。所以耶稣说，你们就是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那么你们这个不结果子，我给你们讲到三年的时间，你们仍然不结果子，按理来说咋办呢？你们呀，你们应该被砍掉，就是你们也应该像那些遭遇祸患的人一样灭亡，像那些遭遇祸患的人一样死掉，这是你们的命运，你们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当你们正要被砍掉的时候，正要让你们灭亡的时候，魔鬼要败坏你们的时候，魔鬼要你们要灭亡的时候，那个管员的来了，他对这个主人说，放过他们一马，再宽容他们一段时间，再宽容他们一段时间，我在周围呢掘开土加上粪，然后呢看看他们明年能不能结果子，如果明年不结果子的话再砍掉，如果结果子呢就留下。我们大家注意啊，这个管员的给他求了一个情，然后呢这个管员的呢就准备要帮助一下这个无花果树。这是代表什么呢？听听，这代表什么呢？大家都知道那个主人，那个一个人嘛，那个主人是上帝，是上帝，然后那个管员的呢是那个耶稣基督，是那个代求者，上帝借着耶稣来到这个以色列，来到这个以色列国当中传福音讲真理，为的就是让以色列悔改，结果这些以色列不悔改，还认为自己比别人好，然后当时说，上帝说按照律法那就把它砍掉了，然后当时耶稣说别砍，再等一等，再留一留。那么我们知道，在耶稣定十字架，在耶稣定十字架之后，然后那个早雨呢引导了，
早已临到了。当这个早已的胜利临到之后，那么当时的门徒在这个耶路撒冷又一次传道三年多的时间，就是传道三年半的时间。那么那三年半其实就是掘开土加上粪的一个时间，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些活着还认为比别人强的这个不需要悔改的这么一群人当中，耶稣借着门徒又给他们讲真理，又给他们讲道，这就是掘开土加上粪，掘开土加上粪，然后帮助他们来回答。那么我们知道当时耶稣在讲一个真理的时候，那就意味着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呢，对吧？所以这个人这些人的命运结果如何不知道，这个比喻当中并没有讲出这些人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样子。那么现在我们是因为已经发生过，已经这个他们就是这个事已经发生过了，我们知道他们灭亡了，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他们也被杀了。但是在耶稣是在公元这个33年的时间，在没有定时价的时候，在没有定时价的时候，应该在公元34年的时候，没有定时价的时候，或者在定时价之前讲这个比喻。所以还有一段，还有一啊，在公元31年这时候，公元31年耶稣在没有定时价之前讲这个比喻。那么耶稣在定时价之后又给这些人三年半的时间，对吧？又给这些三年半的时间，就是在他们这个身上掘开土加上粪。那么结果在公元34年的时候，这个结果就出来了，他们得没得救完全取决于这个掘开土加上粪之后有没有结果子，有没有悔改来决定，要根据他们有没有悔改，有没有结果子来决定。这是耶稣对那些很自义的人，对那些认为自己比别人强的人，认为自己不需要悔改的人讲的一个比喻。他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在告诉这些活着很自义的人，你说你们这些活着很自义的人和那些灭亡的人是一样的，你们没有悔改，你们该死，你们应该死，也应该灭亡的。但是因着耶稣的代求，因着上帝的宽容，那么他们又活下来了，没有死。然后耶稣说，我再帮助你们，我再帮助你们，我掘开土加上粪，我再帮助你们，如果我再帮助你们之后你们能够结出果子来，你们能够悔改，那你们将来就能得救。如果我掘开土也加上粪了，你们仍然没有悔改，仍然没有这个结果子，那你最终要和那些已经灭亡的人一样灭亡，要和那些你们认为比你们最重的人一样灭亡。这就是耶稣对这些活着的人而讲的真理，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一个真理。大家能明白吗？这个信息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现在我们大家来注意，我们大家来注意一个问题，这个真理它不单是对那些犹太人讲，它也是今天对我们而讲的。弟兄姐妹，耶稣在这个犹太人当中传道了三年半的时间，对吧？他们并没有悔改，然后还认为自己比别人强，然后耶稣说，我要死了，我再给你们掘开土加上粪，就是我再让我的门徒给你们传道三年半的时间，看看你们能不能悔改，能不能接受果子来。然后呢，你们的命运如何完全取决于你们是结果子还是不结果子。这就是耶稣要对他们讲的一个问题，对吧？这是耶稣对他们讲的一个真理。 那么听众姐妹，对我们今天而言有什么样的教训呢？听众姐妹，我们有一我们看在我们身边呢，在我们身边有一些遭遇祸患的，有疾病了，或者是有什么灾祸了啊，临到了，然后我们就感觉到，哎，我比他强，我一定是蒙上帝眷顾了。你看我活得多好，我活得多健康，所以这些人可能有罪啊，没有悔改好，所以他们有病，或者他们死了，对吧？而且在我们心里头，可能我们还认为我们比别人好，我们比张三强，我们比李四强，我们比身边的某些人好多了，对吧？这是这种自义的心态是当时以色列有的，那么这种自义的心态也是今天我们存在的。当我们认为比别人强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有了一些自义的一些想法，藐视别人，或者是看不起别人，瞧不起别人，对吧？等等。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可能知道，从我们信主那天开始到我们今天为止，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其实是没有悔改，是没有结出那个悔改的果子的，然后我们还带着一颗藐视的心，认为自己比别人强，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对吧？我们还认为我们比别人强，我们并其实我们真实的情况，我们并没有悔改，真实的情况我们并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但我们还带着一个自义的心，认为比别人强，认为比别人强，是这样的吧？听明白没？好了，耶稣说，耶稣对我们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认为比别人强，对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悔改的话，其实你们并不比别人强，也并不比那些灭亡的人好啊，好，你不比他们好。我告诉你们，你们之所以能活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给你们带球，是为了让你们能够有悔改的时间，所以我要再给你们掘开土，加上粪，然后帮助你们悔改。当我给你们掘开土，加上粪之后，你们如果悔改了，那你们就不会和灭亡的人一同灭亡。如果你们不肯悔改的话，你们就要和灭亡的人一同灭亡。明白吗？这就是耶稣借着这个真理向我们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认为我们是一群悔改的基督徒，其实我们并没有悔改。你去回想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说的话和所做过的事，真的活出基督了吗？真的代表基督了吗？我们的语言里面真是带着基督的这个温柔啊、慈爱啊、饶恕啊、怜悯的这个成分吗？所以我们照着镜子，你问问你自己，你像基督吗？你的语言像基督吗？还是你的行为像基督？还是你的动机像基督？还是你的这个形象像基督？你问你自己是这样吗？但是呢，我们却不像基督，但是我们却认为比别人怎么样好，所以并没有回来，也并没有像基督。听姐妹，然后呢，圣经说被砍掉了，但是我们却活着好好的，那是因为耶稣在天上给我们做了代求，他保守了我们平安，不是因为我们该得的平安，乃是因为耶稣的怜悯给我们平安。那么耶稣说掘开土，加上粪，听见没？这是一个重点， 这是一个重点呐、啊，大家一定要听好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点。掘开土，加上粪，把那个土呢松一松，对吧？松一松，然后呢再往这个树根上呢再加点粪，这是养料，对吧？这是一个充足的养料。然后呢加上粪了，加上养料了，也就是说让这个树有更多的营养，然后呢使它能够长得更好。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使它呢能够结出什么，能够结出果子来，能够结出果子来。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怎么理解掘开土加上粪这个问题？掘开土加上粪，我们就是那棵无花果树，对吧？那么大家要注意，大家听好的问题，一棵树它的重点在哪儿呢？它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在哪儿？弟兄姐妹，一棵树它的重要那个点在哪儿呢？很重要的那个部分在哪儿？很重要的那个部分不是在树尖上，也不是在树中间上，对吧？那最重要的点在哪儿呢？在树根上，对吧？在那个树根上，对吧？那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树根的话，那么什么都没有了，对吧？树根如果没有养料，那么树、树叶、树枝都不可能好的，都不可能活下来的，更不可能结果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种庄稼的时候要上肥呢？而且是往根上去上肥呢？那就是让这个树有充足的养料，然后呢这个树长得粗壮，然后呢又长茂密的叶子，又能够结出大的果子来。所以树根是一棵树的重点，对吧？树根是一根树的重点。那么大家来注意，树根是一棵树的重点，那你说这个树是代表人，我们人代表这个树，是这样吗？那你说我们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哪儿呢？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是哪儿？弟兄姐妹，在哪里？哪里啊？那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你的大脑就如同树的根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经过思想而产生出来的，对吧？一个人没有思想去做事，那是傻子，懂吗？一个傻子没有思想，对吧？没有正确的思想，那他去做事，那就傻，或者是这个痴呆的人，对不对啊？痴呆的人，老年痴呆的人，所以没有思想去做事，那是不正常的人。一个正常的人都是有思想，然后呢再去做事。他先思想，然后再去做事。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决定着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所以我们的思想就如同是树根一样，如同树根一样。然后我们再看，圣经说，在树根上掘开土，加上粪，在那个树根的周围掘开土，然后加上粪，对吧？那么我们的树根就是我们的思想，要在我们的思想里掘开土加上粪，是这样的吧？那么这个掘开土加上粪是指什么呢？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掘开土加上粪是为了使这个树根没有营养的状态，没有营养的状态，然后掘开土加上粪之后，让它成为一个有营养的一个状态，对吧？然后能结出果子来。那么你说我们的树根就是我们的思想，那么周围掘开土加上粪，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掘开土加上粪就是要改变树根的周围的营养，对吧？这个树根周围没有营养，然后掘开土把粪加在里面，使树根周围有营养，对吧？改变了这个树根的周围的环境，对吧？原先是没有营养的环境，现在变成一个有营养的环境，改变了，然后才能结出什么果子来， 我们的思想就是树根。那么绝不认同加勒奋就是说改变我们的什么弟兄姐妹，改变我们的思想，他就是改变我们的思想，因为我们的思想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改变了，我们的行为不就改变了吗？我们在讲殷勤称义的时候，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不就是在讲人因着信，人因信思想变了。当一个人因着信思想改变的时候，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思想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义人，对吧？他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思想改变了，那紧接着就带出什么好的行为，好思想就会带出好的行为，坏思想就会带出坏的行为。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思想是坏的，我们有坏的行为；信主之后，我们思想因为耶稣的恩典更新了、改变了，有好的思想。然后呢，我们就带领我们出好的那个什么行为，对吧？那么那个粪代表什么？粪是有力量的，能够使这个树根有营养，然后使这个树结出什么果子来。所以这个粪代表什么？是一种营养。那么这个营养在圣经当中把它说成什么？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在诗篇的第一篇，诗篇的第一篇，他说什么呢？他说为，大家看啊，他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说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他用他的大脑去思想上帝的律法，说这人特别有福。有什么福气呢？他说他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不结果子，叶子也不干，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大家注意，他说思想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用什么思想呢？用他的大脑去思想，对吧？就是说他心中的这个意念，他心中的这个想法，他的思想都在想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是公义、良善、信实的，对吧？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上帝的律法是良善的。所以他去思想这个上帝律法的时候，他说当这个人思想耶和华律法的时候，思想上帝话的时候，就好比是一棵树栽在哪儿呢？溪水旁。我们看见树就代表我们，溪水旁代表什么？溪水旁就代表溪水，就代表耶和华的律法。也就是当我们去思想上帝的律法，就好比树栽在溪水旁了。我们就是那个树，溪水旁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的话。所以当我们让上帝的话伴随我们，落到我们思想的时候，就等于我们这个树栽在溪水旁了。会有什么结果呢？他说按时候结果子，到时候就结果子，对吧？你看那些你看那些西红柿啊，还是葡萄啊，还是这个什么果啊，对吧？到时候它就结，它都是有时候的，对吧？还到时候结果子，然后呢叶子呢还不枯干，叶子什么时候树容易这个树叶什么时候容易枯干呢？干旱的时候，没有水的时候，没有养分的时候，它就枯干了。他说凡他所做尽都顺利。所以弟兄姐妹，你就在这里面你就发现十三路加福音十三章，他说加上粪，对吧？给那个树加上粪。然后呢，诗篇在第一篇他提到的是人思想耶和华律法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对吧？所以这里面溪水旁就是路加福音十三章中的那个粪，对吧？那么这里的溪水旁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就是上帝的话。所以那个粪，有营养的那个粪，就代表了上帝的律法，就代表上帝的话，就是有一种能力，有一种能力。 能够改变我们的思想，这种能力能够改变我们的大脑。所以上帝的话进来的时候，上帝的话进来的时候，就把我们思想改变，就像一个粪进入到地土壤里，然后被这树根吸收了，那么它就能结出果子来。所以今天的我们如果要是吸收上帝的话，把上帝的真理，把上帝的律法吸收进来了，那就改变我们的思想了。我们的思想改变了，我们就能结出什么果子来。大家明白了吗？弟兄姐妹，你明白了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之前呢，可能我们这个之前呢，可能我们还没有完全悔改，对吧？没有改。那么我们学了罗马书，那就是上帝在我们这棵还没有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底下加上粪，掘开土加上粪。罗马书就是上帝加在我们大脑里的那个粪，也就是那个营养。弟兄姐妹，罗马书我们学完了，我们有没有结出果子来？耶稣已经在我们的大脑给我们掘开土加上粪了，他把这个真理已经加在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已经听到这个真理了。那我们有没有结果子呢？我们有没有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呢？弟兄姐妹，听好，大家一定要听好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今天晚上没有去讲加拉太书，然后临时加这么一堂课？弟兄姐妹，为什么呢？那就是说，弟兄姐妹，我接到好多的信息，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有发过，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谈，我痛哭流泪的听了罗马书。以前我不知道怎么信，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太感谢主了，他欣喜若狂，对吧？很好，弟兄姐妹，注意听。耶稣在世的时候拣选了十二个门徒，我们看见这十二个人天天听耶稣讲道，对吧？天天听，天天听，就当耶稣天天在他们思想里掘开土加上粪一样。然后你发现那个犹大在面对耶稣所讲真理的时候，他的表现是什么？那就是我拒绝，我听是听见了，但我绝不接受。我听是听见了，但我绝不照着你那个话去行。所以犹大虽然得到了那个营养，虽然得到了耶稣加在他头脑里面那个粪，但是他拒绝了，我不要，心里面拒绝了。所以耶稣用他的真理想把他的心灵的土壤掘开，但是犹大就是选择不让耶稣，不接受耶稣那是真理。所以耶稣这个真理没有办法，圣灵没有办法借着这个真理来掘开他的思想，那个真理没有办法输送到他的思想里面去。所以犹大的思想虽然听了耶稣三年半的时间的真理，但是犹大的思想仍然没有被开发，仍然没有被改变，上帝的真理那个影响没有进入到他的头脑里面去，没有进入到他心里面去，他还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做事，最后把耶稣卖了，最后把耶稣出卖给祭司和文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学了罗马书怎样？我们接下来准备学习加拉太书，我们要学习启示录，我们要学习但以理，我们要学习希伯来书、雅各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这些我们都可以学。弟兄姐妹，这都是粪，为是要我们这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能结出果子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让这个粪进到我们这个树根上，进到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真的接受了吗？ 弟兄们真的接受了吗？没有学习罗马书之前是那样的刚愎自用，是那样的自以为意，是那样的状况。那么我们学了罗马书之后，我们有改变了吗？我们被真理真的改变了吗？我们真的因信称义了吗？我们真的放下了我们的骄傲，放下了我们的嫉妒，放下了我们的仇恨，放下了我们心中的这个执念，放下我们心中的一切了吗？我们真的被真理改变了吗？弟兄姐妹，犹太人他们听了耶稣，听了律法，听了几千年，对吧？他们遵行这个律法也遵守了几千年，但是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灭亡了吗？因为他们始终都没有从心里面去接受，只是用行为的去接受，用行为去接受。弟兄姐妹，真理若不能够改变我们的思想，若不能改变我们的行为，你学的越多越受咒诅，你学的越多越受咒诅，你懂得越多，你的心就越刚硬，你的心就越麻木，并且我们懂得越多，我们越不悔改，那么我们在真理的反衬之下，显着我们的罪就更重。所以弟兄姐妹，学不是目的，我们懂得不是目的，我们的学与懂得目的是我知道怎么去做，我知道怎么去悔改，我知道如何做才能耶稣的悦纳，这是我们学真理的一个目的。弟兄姐妹，我们天天学，我们倒背如流，我们什么都懂，又能如何？耶稣能不能因着你，哎呀，你懂这么多，进天国了？你祈祷看看的学进天国，你听罗马书听的老感动了，进天国是这样的吗？不是，我们听了之后照着真理去行，结出那个悔改的果子来，我们得救了。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必要如此灭亡。那个悔改就是一个行为，那从哪出来的行为呢？思想。所以真理要给你带来正确的思想，把你的旧的思想给掘开，然后呢，把新的思想呢，把上帝真理的思想呢带出来，把旧的思想撵出去，把罪的思想撵出去，把仇恨的思想撵出去，把嫉妒的思想撵出去，代替用这个仁爱代替原有的那个旧的思想，然后结出仁爱的果子来，这是学习真理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思想如果没有被开发，我们的思想没有被学到的真理开发，那我们学真理对我们有何意义呢？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真理要给我们带来改变，真理要给我们带来改变。但是我们看见好多的基督徒，他们听到真理，但他们拒绝所听到的。怎么拒绝的呢？就是你看见他听完了真理之后，他仍然做与真理相悖逆的事情，与真理相违背的事情，这就是一种拒绝。所以这样的听毫无意义。有个阿姨很有意思，她有什么事她就想问问我，他就问我，我这件事怎么做呀？我那件事怎么做呀？那么他愿意问，那我就愿意答，我就告诉他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当我告诉他之后，你发现一个什么呢？其实他听到我的正确答案了，但他却不愿意照着我说的去做，他还是按照他那个思想去做。能明白吗？但是呢，他遇到事他还问你，问了你之后，你告诉他之后，他还不照着这个正确行，还按照他的思想去做。弟兄姐妹， 他问你，他问我，有意义吗？那是他真实的谦卑吗？那是他真实的寻求真理吗？不是，不是。那就是说，他还是照着那个原有的思想去做，照着原有一个思想去行。那他对我的那个询问就毫无意义。其实那就是一种敬谦的外表，是一种敬谦的表面，并没有敬谦的那个实质，毫无意义。所以我就发现，他问我有毫无意义，没有价值的，没有价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带着一颗很虔诚的心来学习罗马书，来学习加拉太书，来学习任何一个真理。但是我们学完之后，我们还是按照没有学习之前的那个思想去行，那么那就是敬虔的外表，毫无意义，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我们不单要学，还要照着我们学的去信，照着我们学的去行，这才是真正把我们的土掘开，这才是真正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加上分量，才结出果子来。弟兄姐妹，一定要受真理的感召，一定要受真理的帮助。如果我们听听了很多，学学了很多，但是我们仍然是以前的那个旧有的思想，你仍然是没有学习真理的那个思想，那你学的又有何意义呢？在我们这个群里面有200多人的，已经有230多人的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群在不断的壮大，可能我们最终可能达到500人，达到上限。弟兄姐妹，我要求的不是人多，人多不是，我们要看到每个人听到福音之后能够悔改。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目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能感受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方式，真是上帝的带领。我们学习罗马书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因为我在疫情之前，我从来都不在网络上讲道，不习惯，不习惯，一点都不习惯。我尝试过一次，但是之后我再也不讲，因为一点都不习惯。那么后来这个疫情出现之后呢，我就有一种感动，总有一种责任，哪儿也去不了了，也聚不了会了，难道就这样下去吗？对吧？这个真理难就这样？我们知道，我如果不直播，我在家里待着很舒服。从肉体来说，因为一个月我在我这个本堂我讲一次道，一个月有一次。那么如果没有直播，也没有外界找我的话，我这一个月讲一个道很轻松。但是我就发现，我心中总有一种责任感、使命感。我这样，如果这个疫情有半年或者一年不过去，再更长时间，难道我就停止我的这个讲道了吗？难道那些外边的弟兄姐妹就听不到真理了吗？所以我才有这种感动，才和大家进行直播的。所以这段日子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去讲罗马书，真的给我带来很多的益处，同时也给我的生活就是很忙碌，很忙碌。今年夏天我们在这个又修堂，所以说忙忙活活的。我在今天我们干活干到5点，然后我4点呢提前1小时回家洗洗涮涮，然后预备预备，然后呢再和大家学习。这里呢没有暖气，我穿的也比较厚一些，穿的没有正常。再过两天冷的时候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所以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能够让我们在一起学习这个真理。其实这就是上帝在我们思想掘开中加一份，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多结果子。所以我们并不比
那些死的人、灭亡的人好。耶稣说，你们和他们是一样的。现在我给你们听见的罗马书，我以后还要听见加太书，还要听到以后的别的圣经、别的真理，目的要掘开堵，加上粪，让你们能够思想改变，让你们结出那个悔改的果子来，不和那些灭亡的人一同灭亡。所以弟兄姐妹，我没有去讲加太书今天晚上，因为我有一种感动，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学习真理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理解上帝为什么要我们学习罗马书、加拉太书或者更多的真理，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结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愿意看到大家能够因着真理而改变。可能我们听到这个罗马书，或者听到以后我们所讲加太书，或者听到以后的真理的人，可能我们这辈子都没有见到面，对吧？可能我们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见面。可能你在这个直播里面看到我，但是我永远可能都认识不到你。我相信，如果我们都被真理改变了，那将来我们进入天国的时候，你一定会找到我的，对吧？我一定也会因着你的到来而感到特别的感谢上帝，特别的喜悦，那才是真正的目的。所以因真理而改变才是我们学习真理最终的目的，因真理而重生才是我们学习真理最终的目的。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不白白的学习，要我们真能因真理而重生。彼得说，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活泼上帝长存的道，对吧？长存的道，那个道是长存的，所以我们拥有道，那我们就会和道长存。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接受真理，接受耶稣加在我们思想上的粪，能够接受耶稣用真理掘开我们思想的那种功夫，不要让种子撒在路旁被飞鸟偷去了，不要撒在石头地上没有根，就听了真理的时候啊真好，过一会儿没根，结果呢死了两天半，听完真理只有两天半，感觉挺新鲜，过了两天半之后就没有新鲜感了，这就麻烦了，对吧？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始终都能对真理有一种新鲜感，并且能够对真理有极度的兴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接受真理的改变，这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在群里的弟兄姐妹都能因真理而改变，让我们都能够相聚在天国。好了，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带给我们这晚上的时间能够平安，也感谢你赐给我们真理。主啊，我们相信每一次听到都是你在掘开土加上粪，为的是让我们这些认为比别人强的人能够悔改，结出果子来。主啊，让我们像那些门徒一样，接受你的真理，接受每一次真理的教导，不要让我们像犹大一样听见了但是拒绝。主啊，你帮助我们，给我们这份力量和恩典吧，求主的灵来与我们众人。愿主祝福我们这夜晚的光阴，在你面前平安。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晚上呢就到这里。我们周四呢开始正式的学习加拉太书。好了，我们就到这里。